Hello， 欢迎回到夜行动物，久违的失踪人口回来了，
耶、yeah.
欸！真的有半年没有录音了吧？
超级久。
我刚进来这间录音室的时候，我觉得好怀念哦。
嗯，而且你都没有介绍我
啊？对，我们的那个老班底 Ting， 欢迎欢迎。欸、我真的太觉得他这个画面太熟悉，所以觉得好像之前讲过，现在就不用再讲。对不起对不起，是之前有跟我们聊过鬼故事还有香水的 Ting 哦。
对，是太久没录都觉得忘记怎么开头。
对，有刚刚还想了一下我之前到底都怎么说的，而且还重点是想不到，重点是还想不到。好啦，反正就是上半年不知道大家过得还好吗？莉莉本人是因为就是有一些事情比较忙，所以就偷懒没有在录音，但是最近又重启了，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的没有的想法，所以我们就重启，就当姑且当做是第二季好了。
嗯，而且又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对，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电影，叫做《之前的我们》，它的英文名字叫做什么
Past Life，
超好看。
嗯，它是我觉得后座力很强的电影。
对，
可能刚看完当下你会觉得哦还不错，然后淡淡的，但是你回家之后越回想就会越多感触的一部电影。
对，而且这部电影现在非常被看好，会在明年奖季的时候角逐多项大奖。
嗯，
为什么啊？是因为 A24 发行的就可以这么拽吗？
嗯，然后也是因为我觉得国外的影评也都一片较好，所以应该在下半年度的影奖季就可以开始看出风向。
对，其实那一天刚看完电影，因为我是跟 Ting 一起去看的，当下我会觉得，我老实讲啊，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老外没看过这种片，所以就觉得，好厉害这样。
嗯，
就是以东亚这个区块的人来讲的话，其实这部电影的主题并不是说很陌生，然后他情感也不是说非常汹涌猛烈的。那我后来就是看完电影也两周了吧，两到三周，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后坐力，他是
会这样慢慢渲染，
对，
感觉越思考然后越觉得哇很有味道。
对，他不是那种你当下看完就哦天哪太震撼了那种，而是他会跟着你就是一段时间，然后你需要沉淀，然后去感受，然后就发现它已经融入到你的人生片段之中了。
嗯，我觉得就跟他电影的基调很像，因为他电影也没有太多很 drama 或者很戏剧化或者很情感澎湃的一幕，但他都是蛮淡淡平淡的去叙述他们之间的感情。
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微爆雷啦，那就是我觉得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听众来听我们聊的话应该会很有感觉，那我们也尽量不要，好像也很难避开就是我们一贯的作风就是爆雷爆到底啊，但没关系，会想要点进来这边我相信一定是对这部电影很有兴趣。那但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部电影是在演什么好不好。反正故事呢，我从网络上找了简介，我现在在想我要直接念出来嘛，反正我就用我的话说，就是在讲一对青梅竹马，韩国的青梅竹马叫做诺拉跟海胜，他们是在韩国生活的时候是两小无猜，那好像是小学生吧，就是那种在学校里面感情很好，回家还要一起回家那一种。但是呢，诺拉的家人跟他就是他们全家要移民到欧美去了，好像一开始是到加拿大吧，对，那所以他们这段小小的恋情就无疾而终，然后时隔多年之后他们又在网络上找到彼此，但是尽管找到彼此然后也是对对方很有感觉，但是基于很多现实的考量他们就是不太可能跨越重重的山水然后在一起，那又过了许多年之后他们又再度的相遇，那彼此好像从对方的人生中消失了很久，但是那个熟悉的感觉好像一直在，而且好像隐隐的一直陪伴了对方从小到变成成人然后再到中年这样。那他这边是写说久别重逢的这一刻两个人对命运爱情还有人生的抉择要再次面对这样。
而且再次相遇的时候女主角 Nora 就是她已经结婚了，
欸，说到 Nora 结婚，我觉得她老公其实人不错，可是这故事里好像没有她的位置，就很惨啊。
嗯，可是我觉得因为她老公是个作家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她对于这种感情的东西
应该很敏感。
嗯，她应该也可以，我觉得她应该也可以设身处地想说，如果她是 Nora， 她、
嗯、
一定也会想要去见海胜。
嗯，
嗯，所以她没有办法阻止得了、
嗯、
这种很强烈的牵绊跟情感
吧。欸，我要说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因为最近很多网站都会写这部片，那我发现很多人整理的金句都是诺拉跟她老公的金句比较多，
就是
海胜好像没讲什么太多金句，
两个人躺在床上讲的那些对话。
对，就是我觉得你开启了我的什么人生还是视野，所以我不知道我对你有没有这样的帮助、嗯、或是你总是忘了我爱你这件事啊，全部都好适合写金句的就是整理报道。
嗯嗯，海胜可能我觉得
看起来比较苦情，
而且他比较沉默寡言
对，他就是眼睛就是很温暖的一直盯着 Nora 这样子，不管是在视讯里面还是本人见到他，好像都不是属于很多话那一种。
嗯，我突然想到你有谈过远距离恋爱吗？
没有耶、欸、我无法忍受 不见面这件事情。你是不是颇有经验呢？
有，对对对，而且还两次。所以我对于片中拍远距离，他们也不算恋爱啦，就是远距离透过视讯联络的那边，我就觉得哇蛮写实的
啊，就日夜有点颠倒、嗯、
对，因为日夜颠倒就是有时候要在一些非常奇特的时间，比如说就是台湾时间可能早上七点，然后早上一起床就要跟对方视讯、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就算我们在台湾这种网络这么发达的地方，其实有时候还是会遇到断讯的情况。
对，
我觉得好像跟一些就是什么潮汐跟日月有关，就有几天真的会收讯非常差，然后真的会视讯到非常火大、欸、
就是
就会一直断讯
或是一直 lag。
对、
哦、好可怕、哦、
然后这电影都有如实的拍出来，我就觉得哇非常的，
而且他们是不是用 MSN 还是什么很老旧的东西
Skype 跟我那时候用的是一模一样，所以就觉得哇那声音好熟悉哦。
还是你就是 Nora
那个时区有对
啊，是哦，你那时候也是时区就是这么隔这么久的。
对，那时候是跟欧洲，所以也是差不多的。
你欧洲好媳妇哦
我是人在台湾，是别人在欧洲
哦。啊，那你那时候这样子远距离恋爱维持了多久？跟欧洲这个
也是一年欸、
啊、
对啊，就跟他们差不多，然后真的到最后面会觉得不能见面真的蛮痛苦的吧。
嗯，
对啊，
而且当身边的朋友都常常跟男朋友在那边 hang out 或是干嘛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形单影只吧。
嗯，而且嗯就会觉得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线上联系，可是却没有那种实质的碰面。
对，我觉得
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空虚，
而且我觉得这样会觉得好没有未来哦，就是这样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嗯、
然后我们之后到底要走向何方，会不会只是在浪费时间，应该会很多这种怀疑吧。
嗯，而且海胜跟 Nora 的状况是他们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碰面。
对，因为他们的未来清单中没有包含彼此、嗯、海胜就是一直很想要去中国学什么工程师的东西哦，然后 Nora 就一直很想要去纽约就是当剧作家，就是完全没有把对方的地图规划在未来里面。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他们那时候也不算是男女朋友关系，就是算暧昧吧，
而且暂时又没钱，没办法、嗯、如果他们都很有钱，就是什么继承之战那么有钱的话，想去哪就去哪啦。
对啊，我就是下礼拜就直接飞去啦，
也不用下礼拜，有私人飞机咻就过去啦你在那边 Skype 就是连不到线，我立刻飞过去
你这个是
超级有钱人
那是格雷才能做的事吧，
就是总裁部分。
对啊，这一般人真的我觉得距离是蛮难跨越的。
嗯，更何况他们还有文化的差异。
嗯，
虽然哦，其实我觉得这部片除了是一部爱情片之外，它也是一个好像是 移民的人会有乡愁的一部很棒的作品，因为他其实很，我觉得海胜之于 Nora 就有点像是回不去的故乡，但是这个故乡会一直非常影响他的整个人的速成，他觉得他自己已经离那个故乡离那个故土很遥远了，但其实 Nora 整个人还是很 Korean，
嗯，
只是他觉得自己不是 Korean， 可是说不定在他老公眼中他就是，
尤其是他老公说就是 Nora 做梦的时候只会讲韩文，就代表，代表说他很深层的潜意识里，
他就是个韩国人，
就他不会讲英文，就是跟喝醉酒他可能也会一直讲韩文道理是一样的，
好像很是耶，喝醉跟做梦其实就是非常贴近潜意识的部分嘛，
就是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even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我自己是看到海胜最后跟 Nora 说下次再见吧，那边我忍不住整个潸然泪下，而且我哭到就是我不是就哇这样哭，就是默默的眼泪然后一直流，然后鼻涕也跟着流出来，因为我觉得就是下次再见吧好像就是以后不会再见了，然后下辈子再见吧，
对，他们的意思应该就是下辈子再见，因为他没有说我们应该不太可能会再见面，
今生有点无缘，因为这部电影中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讲姻缘这件事啦。那你有没有读过席慕容的一首诗啊，就是树，反正就是我忘记怎么讲，反正就是他为了要见到他，然后在最美的时刻为了这个瞬间他在佛面前求了500年、就为了相遇这刻、那电影里面好像是说8000年才可以求得一世的就是相遇的姻缘嘛，
就是你们有经过8000年的纠缠，
对，
才会有这一世的
相遇，对，也可能只是擦身而过。那想到这些就很揪心，因为他们俩缘分这么深但是也无法走到一起，因为Nora 已经结婚了，而且她其实是爱她老公的，然后再加上文化跟地理的那些种种的差距，她不太可能会再跟海胜在一起，尽管她每一次见到海胜都好像会觉得他们就是灵魂伴侣，或者是对彼此的那个羁绊很深啦，其实他们平常不一定会一直想到对方，但是一旦对方出现的话对彼此的影响是蛮深的，而且就是一直隐隐约约藏在他的生活或是价值观当中、
而且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就是看到 Nora 跟海胜就是见面之后，比如就是他们搭地铁就是都不讲话，然后
一直看
只看对方，就觉得哇非常的有 chemistry， 就是非常的有火花，
一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中间流啊流。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想到一个系列的电影，就是《爱在三部曲》。
对呀、不是有人就是说这是什么会让人想到什么《爱在三部曲》，还有什么《北非谍影》吗？我就是看到这个，就是有人在推荐的时候写这个，我想说是有多好看，我一定要去看，因为我最爱《爱在三部曲》。
对，我在看的当下，我就有立刻想到，就真的很像那个《Before Sunrise》跟《Before Sunset》。就是他们两个人就只是走在街头，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那种火花非常的强烈，就其实也没聊什么，但你就知道他们那个中间的那个电一直滋。
那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就是跟某个人缘分很深，但是你有感应到可能就是时间到了你们以后就不会再相遇了这种感觉？
当下没有想过，但后来因为那时候还蛮年轻的，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长大之后就觉得那时候的感情是蛮可惜的。
我是之前有过一次有一个很也不能说印象很深，可是心中隐隐有觉得就是跟这个人可能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而且就是可能前面当然是会一直我会形容成缘分很深，会一直有交集，可是到后面你就会变成就是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几次的相遇都是一种巧合或是巧遇，但是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东西可以把它拴住这样，然后到最后就是有一次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人之后，我就觉得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就是时间到了， 该还的还完了这样。
嗯，
我还蛮相信姻缘这件事情。
嗯，我的那个经验是因为他就不是台湾人，所以就是但是我们是在台湾相遇的。
嗯，
对，但他后来就回他自己的家乡。
嗯，
然后就是我们都没有计划说哦，我要去他的那个家乡，或是他要来台湾长期工作或什么的。对，所以就是而且那时候才20出头，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就是为了看不见未来的这种感情而去勉强维系在一起。嗯，
那你现在想一想，是觉得蛮可惜的吗？
会觉得可惜啊，可是过了那么久，就是早就放下了。
嗯，
对啊，而且我还是有跟那个人联络啊。
哦，
对啊，就偶尔还是会关心彼此，然后就会觉得能够维持像现在的感情，我就觉得就蛮好了。
嗯，我觉得人生好像就是不断的做选择，欸，然后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你就会被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有时候会因为这个就必须要跟某些事情告别。
嗯，而且我觉得人生就是你一定要学会放下吧，因为如果你太执着，就是这人生很难过下去，欸，你就觉得你人生好多后悔跟遗憾。可是，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执着，当你到抽根烟，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已经不会再去执着什么东西了，能放下就放下吧。
对啊，就是放下你才可以向前看，或是正视到你身边有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所以我觉得 Nora 跟海盛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这么立即的斩断，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耶，因为小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会一直硬要撑着。
嗯，但我觉得他们可能
都是很有目标的人吗？
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模式已经，就他们这种远距离聊天的模式已经一阵子了，然后两个人也确实感受到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那其实能做的选择就是先暂时不联络。
嗯，
不然我们就是耗在那边，就是你浪费我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然后也没有任何进展。
嗯，
那还不如就是把就是每天聊天的时间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也许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对，
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相遇的时候，可能都是彼此更好的状态。
但我觉得好悲伤也很写实的是，他们都没有成为特别出色或顶尖的人。
嗯，
他们还是就是芸芸众生在打拼着。我觉得这是就是普罗大众最容易遇到的事情。
嗯，
就算你曾经小时候很有梦想，你要拿什么什么奖，或是你要赚很多很多钱，但最后你也是打工仔。也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觉得蛮悲伤的是，还是问 Nora 说你现在想拿什么奖，因为他小时候都会说什么想拿诺贝尔奖啊，什么普利兹奖。
嗯，
到了他中年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在想着要拿什么奖这件事，然后就觉得哇，被现实搓磨到变成这样嘛。
嗯，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啦，因为小时候总是会幻想未来生活会多美好多美好，但我觉得 Nora 现在生活没有不好啊，
也没有不好，
她可以在纽约住下来，我觉得
这好爽哦。
对啊，这就已经是不是 很简单的事情了。对啊，然后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婚姻，
对，
然后
老公很爱她，
对啊，还是继续做她喜欢的事情。
嗯嗯，哦，我想到她就是跟海盛就是告别，然后一路就是长镜头走回家，然后老公坐在那个阶梯上等他，然后就抱住哭着他，我就觉得好难过，但是又很替他，就是微微觉得至少他还有一个人可以包容他这样子的感情，然后理解他，然后一样爱他。
嗯，
那这已经算是他很幸运，因为海盛要一个人坐飞机会很困难，要坐10小时，
可能是飞机上大哭。
对啊，没有人安慰他，哎，好可怜哦，而且还花钱。
搞不好旁边会有一些艳遇啊。
而且海胜回韩国还要就是照顾家人什么的，他不是有什么就是长子的那种什么包袱吗？亚洲男人的那种就是负担。我觉得 Nora 好幸运哦。
Nora 至少还可以回家给老公抱抱。
对啊，而且老公还会安慰她、欸、然后又虽然小吃醋，但是也不会就是怎么样生气或什么的、
但是就是每个人人生都有不同的课题要去面对啊。怎么了？
就是还担心我什么课题要面对？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
真的、那你觉得你有看到哭吗？
我是没有到哭，但是确实有觉得心酸酸的。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可能回忆到可能自己过往的感情啊。然后找到一些pattern， 就是找到一些故事的段落是跟自己经历很像的。
我现在觉得这是我今年的蛮喜欢的电影之一耶。我觉得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要来录一下今年的推荐好片。
可以。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这部片中你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的片段呢？我自己就是最后那一段了。
我觉得其实 Nora 跟她老公的关系我觉得也蛮值得玩味的。因为她老公就有说，因为他 Nora 做梦的时候他都讲韩文，他都觉得他听不懂，无法理解。然后其实我就有想到村上春树，他其实也之前在那个、
读书人来了啦，在掉书袋。
没有，是大家都看过。在挪威的森林里面，他其实有说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森林。就是就算你跟他再亲近，你走的再深，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片小小的秘密森林，是你永远都无法进入的。就是这也是在讲说两个不管多亲密的人，你总是会有一面是你不了解的。然后你就是得尊重跟接受，不要一直想说我就是要想要知道他的全部，但是就是不可能的。毕竟两个人就是独立的个体，就是包容跟接受。
但好像就是她老公还是会觉得说那个属于就是韩国的那个部分，他好像是他就是那个文化他很难以理解吧。或是他很难以真的就是他很努力的学韩文，但好像也只是学得七七八八的。就是真的无法太去理解这件事情。
我相信 Nora 跟海胜就算交往，他们一定也会有彼此不理解的地方。
对
对啊，
因为 Nora 就一直说什么他好 Korean 什么什么的。
而且其实老实说，我觉得 Nora 跟海胜的个性其实非常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这么执着，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在一起，对，得不到你就会一直很执着跟
爱别离
揪心。
对
对啊，但说不定他们真的在一起，可能没有像 Nora 跟她老公这么的契合。
我已经可以想象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争吵了。
毕竟浪漫的事情总是不会持续太久，终究是要面对现实的考验。
对，他们之间的那种 chemistry 或是那种很美好，可能就是因为24年见一次，还是12年见一次，就是久久见一次，所以才可以一直保持的那种纯粹的情感交流吧。
对啊。然后我其实也觉得说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在讲放下，但其实也是可以我觉得反向思考，就是现在在你身边人就是要好好珍惜，不管是亲人啊还是朋友还是家人，因为也许你们这一世的姻缘
只求了八千年。
对，就是八千年，经过八千年轮回才有的。对啊，所以就是你们这一世很好，可能下一次或下几次你们都是陌生人。
你不可以欺负我。你要对我好一点。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你刚刚不是一直在那边说什么我怎样怎样吗？上升星座怎样？
提醒你，
你要好好珍惜我。
我担心
你求了八千年才认识我，很难得哦。
我的出发点是担心。
但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亚洲人跟华人，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的。
我也觉得我相信，我觉得这个已经深植在我们的血液跟灵魂中了。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嗯，
跟我们身边比较常接触的宗教，
嗯，
就是也都是讲类似的概念。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缘分真的是一种有点像幸运这种东西，它就是冥冥中存在的，那你又看不见摸不着，你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东西，何时会来，但有时候就是会发生。
嗯，而且就是也没有办法强求，不是说你努力你就可以得到。
对，而且有好的缘分也有就是很可怕的
孽
缘。对，孽缘这种就是要赶快给它斩断，赶快还清好不好。
对，但有些也是蛮难斩断的。比如说是亲情这种就可能、
哦、对啊、就是父母之跟孩子之间很多的事情感觉很难说清楚 是与非。
嗯，很难说这是一个好的缘分还是不好的缘分。
对，就是互相在讨债。
嗯，但就是面对接受跟放下。我们现在变好像什么宗教节目。
但我觉得好像就是亚洲人吧，最后的结论就是你就是要学会放下、欸、我不知道西方人的想法是怎么样啦，但感觉好像你最后要做到不痛苦或者什么，你就是要看淡很多事情，要学会放下。
嗯，我觉得这也就是成长的功课吧。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很想讲的，就是她的老公 Arthur 不是有跟 Nora 说，我只是在想你开阔了我的人生，我是否也开阔了你的人生。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开阔你人生的伴侣很赞耶。
嗯，
因为有一些人很狭窄。
可是如果一开始认识就觉得他很狭窄，应该也不会想跟他在一起，
或是在一起之后发现世界越来越狭窄，
那应该就差不多可以
分
手了。
所以我觉得要遇到可以互相开阔彼此的，
然后让就是彼此都可以互相成长啦。
对，
然后一直给对方源源不绝的灵感，
对，
或是一些生活上的启发。
对，
嗯，不然在一起要干嘛。
对啊，就是感觉越活越宅哦。
对，
宅跟宅。
对，就如果互相都没帮助，那在一起干嘛，我不懂耶。就一加一小于二，
非常扣分。
嗯，那为什么要在一起，我不懂。
但我相信 Arthur 也是有开拓 Nora 的某一些部分嘛，只是他有点偏没自信耶，整个看下来。还是他觉得海胜的突然出现让他感
觉，我觉得他不是没自信，而是他觉得
那段过去是他无法参与的。
嗯，而且 Arthur 又是文人
哦，就很容易陷入文人的焦虑。
我觉得文人他就会可能心思就是偏比较敏感，而且他可能平常写剧本就也很常写类似的东西
啊。他会不会把这个写成故事，然后拍成一部就是那个百老汇的剧，然后 Nora 就红了，
很值得耶。而且搞不好会很红耶。
其实已经写成电影了啦，不好意思、
啊、
现在看了这一部。好了，那我要最后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好像流传着，只要你在 IG 分享 past life 然后并且 tag 刘台舞，他就会回，
他就来按赞。
对，按赞。
这应该不是都市传说，这应该是确定的。
真的吗？他这么闲，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写了吧。
所以大家就说他到底是有多常在寻海田这样。
他每天要一直按赞，
无时无刻都在看 IG 说谁 tag 他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做完之后呢，我也会把它分享到我的 IG 上面，到时候就来看刘台舞有没有来按赞、
看他几分钟后开始按赞，
看他的诚意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立刻下架。
而且他现在应该是在韩国吗？如果这样的话是没什么时差。
他是德裔韩国人耶、欸、
嗯，但
所以我
但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现在在韩国还是
在，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他有跟工作人员聊一聊，然后发现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纽约打拼、只是走在街上互相不认识这样。那我就想说，那他的那个破烂英文，
对，我那时候就要，我刚刚
是不是刻意模仿。
我看完电影的时候我就是去查了刘台舞这个人之后，我就觉得他演技很好耶，因为他应该是英文流利的人，
对，
可他演的那种英文破烂是非常的传神的，
对，
这真的会让人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英文真的蛮烂的，
所以他
的口音什么的也都蛮烂的，
而且他真的演得好腼腆哦，我相信他本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嗯，毕竟他在国外长大，应该是会蛮会social的。
嗯，
而且又是艺人，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那个英文口音，我们真的是需要给他加奖一下，觉得很厉害。
嗯，就是很那种韩国人，然后可能英文比较不常开口的那种口音。
嗯，
演绎的非常到位，然后那种害羞腼腆，我觉得他可能连身材都有故意稍微有点中年男，变中年男子，
就是感觉
有点小肚子。
我觉得导演没有要特别把他拍的，就是又高又帅或什么的，就是比较。
就
正常帅哥，
然后
路上的帅哥，
脸上也看得出一点沧桑，就是那种工作很累的感觉。
哎，说不定你说错，人家本来就长这样，你好没礼貌。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应该有刻意的。
有啦，
就像是那个啊，《黑暗荣耀》里面，就是那个宋慧乔，她感觉是那种历经沧桑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要演出那个角色真实的状态。
嗯，我是觉得她那个角色是蛮真实的。没有刻意就是套个滤镜或什么的，就是蛮值得嘉奖。
我只想说，我觉得格丽塔里就是的那个欧美系妆容很好看欸，就是淡淡的，但脸上肌肤又很有光泽。然后她其实并不是说第一眼美女，但她整个人很有自信，就显得很美。然后两个男的就围着她团团转，什么偶像剧哦。
是有一点，就是蛮韩国叙事的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他又讲得很细腻，然后又不会说超级煽情或是很说教，
嗯，
就还蛮好看的。
这是导演的第一支长片，然后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就他的镜头非常的有电影语言，
对，
嗯，就是感觉是很有经验跟很有 sense 的导演才能拍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超级温柔的是，他可以让某一些有遗憾的人觉得可以放下，因为可以寄托下辈子或是什么的。
嗯，就是可以释怀啦。
嗯，
任何遗憾跟就是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
嗯，
看完都可以跟着一起放下。嗯，
再等8000年哦，
好久、哦，
好久。没关系，可能前面已经累积了
7999999，所以我们下一辈子应该是可以差不多可以见面这样。
对，我们这辈子还有在累积，对，累积一点点，下辈子还可以再见哦，还没还完呢，那对我好一点。
好，听起来有点可怕。
好哦，以上就是我们看完之前的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不错的东西或是话题的话，会再继续努力的制作新的集数，不会拖这么久才跟大家见面。
希望下集 coming soon 哦。
有耶，我想要找那个宝宝聊鬼手，你赶快去看。
好的，
那我先跟大家预告下一集要聊鬼手，鬼手请开口，
就是也是 A24 的作品。
他们很厉害耶。
我觉得 A24 真的是只要是他们出品都蛮有水准的。
今年还有一部我也很喜欢的，好像也是他们的。
哪一个？
瓦昆那一个什么什么宝可噩梦。
嗯，宝可噩梦
好像也是 A24， 我很喜欢耶。你看了没？
还没。
你赶快去看。
好，
你还有你要看继承之战。
太多了吧，
好想跟大家聊继承之战哦。可是我身边居然就是有看的人很少，快气死，我现在要推坑他们。好了好了，说太多了，我们就先讲到这咯，拜咯拜咯，
拜拜。